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非常欢迎你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为回族朋友所设立的节目，所以我们叫恩典与真理，盼望我们能够在恩典的当中能够认识真理，在真理的当中得到恩典。
是的，我们也盼望听众朋友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或者你想分享你的故事呢，也可以透过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发个电邮给我们，或者发短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的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小燕呢，我相信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看过医生，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
请问
你有没有对你的人生作为一个检查？
做一个检查，
对，
身体检查吗？全身那种吗？
不是，
人身检查，
人生的检查。
我找谁跟我检查？
你身体是检查过，但是你的心灵有没有检查过呢？
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检查。
审判自己，
审判自己，
不是自己审判，
评价自己吧。
对，如何的评估自己？
其实呢，你这个问题呢，在知乎呢也有一个网友他提问过的，他就问。我们经常呢都会评价别人的一生，或者我们会评价一些已故人士的一生，
对，
但很少真的会仔细的安静下来去评价自己的一生。那结果真的有三个网友呢去回答他的问题，有一个说得很直白，他说呢，这也不好说，毕竟我现在才活了20多年嘛，往后的路还是很漫长的，有什么改变现在不知道，但是最起码呢，我希望我老去的时候，我回头看呢，感慨是多于遗憾的。这个挺有道理
的。
的
确呢，对自己有个评价呢，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当中有没有这个走对，或者是说你的人生是不是有意义的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做的。我曾经做过一个这叫什么呢，我也很难形容，就是你好像你去到一个丧礼。当你很多人一起走到那个丧礼的那个地方呢，中间有个棺木。大家都走到棺木面前去看那个已经死去的人，
是。
然后呢，你就走到那个棺木的面前，看到那个棺木里面躺着是谁呢？
躺着是谁？
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，
朋友或者家人，
就是你自己
啊，
就是你
自
己，
是不是那种体验死后的
体验？就是你自己在一个默想了，
哦，
就是好像你面对着那已经死去的人。有三个人给他评价，一个就是他的家人了，最熟悉的家人，第二就是朋友了，第三个就是可能他一起工作或者一起
同事啊，
非常熟悉的人给他一个评价。这是一个默想来的，就是你想想，好像你真是对那个人有一个评价的时候，你发现真是很准确的
啊，真的，
你就看到你的优点缺点，你的一生当中所做的都是那个告诉给你了。
不过呢，这个怎么样评价到底是好还是坏呢？有些时候呢，也不能说我的人生很糟糕。不过呢，如果真的是糟糕，我觉得这条路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你还是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任的。但是呢，我个人来说呢，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当上别人眼中的那种英雄或者伟大的人物，但最起码我有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理由。无论我将来的成就是大或者是小，我觉得每一个人也值得为你的一生去骄傲一回的。
当然你说名人或者是成功的人士啊，我们很难断定啊，什么叫一个成功人士，我们也很难说我是一个真是一个名人啊。但是呢，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你所做的是不是对你周围的人或者对这个社会有贡献？
是的。
然后你能够做出你应该做的，比如说你的价值，你的那个才干，你把它发挥出来。
我
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，
是贡献这个社会，回馈这个社会。不过反过来想，与其要我自我评价的话，我倒是挺在意上主是怎样评价我。如果 他要打分，他会给我打多少分呢？是刚刚好及格，还是满分，还是非常的低分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尽量希望呢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乎上主的心意的。
的确，那我们在不同的方式的当中呢，我们去认识自己，特别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更多的去发掘自己哪些好的地方，哪些不好的地方，然后呢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更新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所做的。今天呢，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个伟大的人物以利亚，他的一生是怎样的呢？他在主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这一个世代的人都希望人生末后的岁月里退下来，过一些宁静的退休生活，安享天年。有这样想法的是无可厚非的人，因为从青年到壮年，人们都需要为自己和家庭的责任劳劳碌碌的工作，辛辛苦苦的一生之后啊，真的需要休息了。人总不能一生都忙碌工作，而且到了年老的阶段，身体健康的状况也不允许人继续工作，这是现实的情况。我们不知道以利亚有没有这个退下来的念头，不管怎样，恩慈的主已经为他提供了安享退下来的机会。在经过人生各样的风暴之后，以利亚终于可以享受宁静的生活。现在就让马云和你总结一下这位圣人的生平吧。以利亚实在是一个以色列人中的中流砥柱，他的徒弟以利沙在以利亚乘旋风升天的时候呼叫说：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以利沙为什么呼叫以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？战车马兵在这里是代表着势力，意思是以利亚在当时的以色列占有重要的地位，以利沙是非常尊重以利亚这位师父的。当时以利亚非常不满以色列人犯罪的得罪主，他在那个时代里成了抵挡罪恶势力的一股力量。以利亚靠着主所赐的力量成了当代的圣人。亲爱的德斯提，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勇敢奋斗，建立了成功的事业，他的晚年往往都是不错的。以利亚也是如此，更何况他有主的同在，他的晚年是退而不休的。在主的指导之下，他创立了一所古代的先知学校，为要培养更多虔诚爱主的人来继续为主工作，守住纯正的信仰。当时的先知是为主发言的，主借着先知所发出的言语指引那在黑暗世代里的人。以利亚晚年的时候分别在伯特利、吉甲和耶利哥等地培养训练一些敬虔爱主的青年人。你可以想象一群年轻人围在以利亚的身旁听取他的经验的情况吗？以利亚过去的性情暴躁，现在变得温柔，过去好胜逞强的心现在也变得谦卑踏实。他宝贵的人生经验成了这一群年轻人的学习材料。按照圣经的描述，以利亚在晚年的时候身体并不衰弱，眼睛并不昏花，体力也没有减少，他仍然为主工作。在结束奔波一生的日子之前，能够得到一段安静的时间，一边享受宁静悠闲的岁月，一边传授自己人生经验，实在是主给他的福分。 从以利亚的一生里，我们看到有主祝福的人生是多么的美好啊。
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活在其中，在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多么迷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，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。
梦幻相信的生命，遗忘将成为过去，你要亲自与我同在，成为我生命主宰。我迈入新的生命，成为过去，你已经随与我同在，赐平安喜乐跟随我。
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活在其中，在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多么迷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，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。
我还相信的生命，遗忘将成为过去，你要亲自生命主宰，我迈入新的生命，遗忘已成为过去，你已亲自与我同在，赐平安喜乐跟随我。
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迈向新生命》。对的，我们每一个人接触信仰之后，我们认识上主之后，你的生命也是更新的，也变成一个新的生命。
嗯，我觉得以利亚的一生呢，轰轰烈烈啊，
轰轰烈烈是的，
有的时候真是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战车战马这种雷声闪电这种当中呢，他就侍奉。那么他一生呢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。
是的，很多人说施洗约翰很像以利亚，但是我觉得以利亚更像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穆萨。因为当以利亚跟以利沙站在约旦河的河边呢，他突然卷起外衣，然后击打河水，这个水就左右分开，结果他们二人就从干地走过去。这个情景像不像穆萨带领以色列民去过红海那个画面呢？
嗯，都是很壮观的，轰轰烈烈的这种场景啊。
对的，这个水分开就表示以色列的历史将会翻开新的一页了。
嗯，我们对照我们自己呢，我们发现呢，我们人呢就是平平淡淡的，没有
平平淡淡吗？
没有，你觉得你的人生有像他一样轰轰烈烈的？
当然，如果要
一分夫，然后那水哗分开了。
如果呢，要跟天津的人物去比较，当然我们的生命的确的确是很平凡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有上主去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人生当中。很多时候你都会看到很多奇迹的，你会看到上主在微小的地方他展示了他的大能，让我们看见。
嗯，的确呢，我们在人生当中呢，我们没有那种好像很宏观很伟大的这种事，但是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所做的能做好的话呢，那我觉得也是了不起的事情。
你不觉得现在我们两个能够一起在一个机构里做广播也是个奇迹吗？
当然
不需要很震撼的分红海或者五饼二鱼啊，
我们可以讲，
我们可以讲，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讯息分享出去，也是一个奇迹来的。
对，也是个奇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的 Dusty 能够透过电波，你能够听到，或者通过各种的平台能够听到我们的信息呢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恩典呢。
是的，没错。那今天呢，有一个环节呢，名字叫做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，会讲到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的长大。 年纪增长你就变成熟，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呢，也是一种过程来的，你会学习到很多东西的。
但是你说长大，那什么算长大呢？你比如说一个人长到20多岁算不算长大呢？有的人可能10几岁他很聪明很能干，你说这算不算长大呢？
也不算，真的不要光看你身份证那个年纪哈，有的时候真的要看整个人的生命，他的内心，他做事成不成熟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也不会有一个词叫做大男孩嘛。大男孩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
当然知道了，
30多岁还像一个小孩一样啊。
所以他身边少不了两个女人，
妈老婆。
对，这个就是等于帮助他的嘛。
没错。
那所以呢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呢，真是你可能很大了，20-30岁了，但是你的这个个性或者是你的处事为人呢，都不是很完美的，也不是很成熟的。所以呢，你说长大很难断定。
哎，不过呢，我个人来说呢，我之前有个生病的经历嘛，大概缠绕了我3-4年，痊愈之后呢，我真的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10年呢。
哦，
就是那个思想、那个思维或者那个视野广阔了，对人生有另外一种的领悟。当然，现在可能变小了。
所以呢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病一场？
没有说要病一场，但是我想说，某些环境或者某些经历会让一个人突然变大。
对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不好的事情或者一些困难艰难的事情呢，帮助我们成长。这个成长呢，就是让我们去认识自己。你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呢，永远不能改变自己。
是的，其中一样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学习如何妥协。
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，我们就来听一听如何学习妥协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长大是一种学习妥协的过程。有位年轻人小张，一直想从事某一份职业，但就是无法进入该行。他迟迟地等待，希望能够进入该行，但因着个人特质的不适合，他始终无法如愿。后来他找到了另外一份也不错的工作，但他不甘心，他的心也因而无法放在后来的工作上，无法看到后来那份工作的好，一直抱怨那份工作，怀着抱怨的心去做事，自然而然也就不可能做好，只能在该行业里成为平庸之辈。另一位小王是某医院的一个年轻人，从小被父母细心栽培，谈吐知识一流，外表更是占尽优势。然而只要一遇上需要与人合作的事，他就做不好，原因是他无法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更无法接受别人的质疑。即便他本身的能力不差，但在讲求合作的医疗界，他的作风却使他吃了大亏，大大限制了他的发展与前途。这些年，我渐渐明白一个功课，那就是长大是一种学习妥协的过程。每一个人都会变老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长大。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学会妥协的功课。我这里所称的妥协，不是要放弃应有的原则或信仰，而是要学习脱去你我生命中那份与生俱来的任性。人要懂得跟自己妥协，就像上述的小张。如果你我的人格特质、客观条件，明明就不适合实践某种梦想，那么就要学会妥协。妥协并不是消极的放弃，妥协和积极也绝不是冲突的。人生本来就不会事事如己愿，当事与愿违时，不妨转换个梦想， 静下心来分析自己的特质，用开心上进的心情去走另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，肯定更能绽放出事半功倍的光芒，反而更有机会成为杰出的翘楚。相反，若一再陷在自怨与遗憾的情绪里，将来再做什么都不会有所成就。人也要懂得跟别人妥协，如同上述的小王，自幼就被细心培养，但却不懂得跟别人妥协，在意见讨论上无法让步。一个无法让步的人，也将注定是一个不会进步的人。这样的人将来也不会有好的发展，关键在于团队合作的能力。长大是一种学习妥协的过程，人要懂得跟自己妥协，也要懂得跟别人妥协。妥协是人格成熟的标记，它的反义词是僵化、自我中心。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若学不会妥协的功课，也就算不上长大成熟。人一定会变老，但不一定会长大。前者是指生理年龄，后者则是指心智年龄。期盼你我都能有成熟的心智年龄，让自己活得更精彩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名人的悄悄话。就风格而言，要随着潮流走；就原则而言，就像岩石般的不移。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。
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成长呢，都是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呢是也可能是漫长的，也可能是短暂的，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啊，经过一些伤痛，经过一些患难痛苦，我们才能够长大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经历这些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关键呢，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对自己有个妥协。
是的，回应一下刚刚那个主题，讲到妥协，我听过很多人说，人长大以后呢，你身上从前那些棱角或者那些很尖的石头呢，也会被磨平。那到底是被什么来磨平呢？可能就会周边的环境呢，可能就是你的社会啊，以致到你整个人都会改变，你就会妥协，你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冲动。可能你有些不满意的话，你就马上跟人家对着干，或者你去挑战你的领导，或者你去指责某个人他做的行为不好。反而呢，我们的棱角被磨平之后呢，应该这么说，那些棱角不是棱角，是你从前自以为是的坏脾气，或者是一些不成熟的情绪来的。
嗯，所以有的人说叫圆滑，
你
就是说他当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他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去处理，平静的处理，而不是说直接的就有冲突啊，直接的就去反抗啊。我觉得这个呢，就是一个磨练的过程。
对，那当然很多人会用一个负面的角度去看妥协这两个字，会觉得妥协就是示弱的表现，就觉得你没了自己，你没有原则，你没有底线，守不住，你随波逐流。但是我觉得忍让呢，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呢，是一个理智的忍耐来的，是以柔克刚的一种处事之道。
嗯，也不是没有底线，人是要有底线的，人要有知道有个分寸的，
没错。
但是呢，你在这个有限的这个范围以内呢，我允许别人去对我有一些指责，对我有一些批评，然后我自己能够改变的。否则的话，你总是说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的罪，不是我的错，总是你的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就有冲突的。
对，要好好的妥协，你才能显现出一种成熟的表现。 那是成熟的人呢才会更改，才会改变的。
嗯，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因为有主耶稣》。
我心切慕耶稣，如露切慕溪水，他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因主欢喜。我心呈现耶稣，我要歌颂我主，他是我良朋和庇佑，他永在身旁。因为有主耶稣，我心得安慰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。因为有主耶稣，生命更美好，有明天的盼望，属天的平安。我心切慕耶稣，如露切慕溪水，他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因主欢喜。我心呈现耶稣，我要歌颂我主，他是我良朋和密友，他永在身旁。因为有主耶稣，我心得安慰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。因为有主耶稣，生命更美好，有明天的盼望，属天的平安。
因为有主耶稣，我们才能够去成长，因为有主耶稣，我们生命才有意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一节经文呢来做彼此的勉励，引之乐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。
直到我们大家对真主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，长大成熟，达到麦西哈丰盛完美的身量。
嗯，我们说成长，那我们真正的成长是我们身心灵都一起来成长，只有靠着主而撒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成长，能够成熟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人生当中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而撒带给我们的恩典，更是能够从他那里我们得到恩典和力量，一起来成长，一起来成熟，达到麦西哈的丰盛完美的身量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，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时间，你可以去读一读天经，或者你向主尔撒来读啊，向他来祈求给你这样的恩典，让你经历他。所以我们恩典与真理呢，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得到这个真理，更是得到这个恩典。也盼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联系，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有什么样的意见，有什么样的想法，都可以跟我们随时来分享的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